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22号的周末专辑，我是许波，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朝韩双方星期六下午在板门店举行高级别对话，之前朝鲜警告说，如果韩国不停止反对平壤的越界广播，将面临强有力的军事反击。除了这个时段重要的国际新闻之外呢，我们还要为您介绍一组美国社会、文化、科技与健康最新发展的新闻。好，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朝鲜警告韩国星期六以前停止反对平壤的越界广播，否则将面临强有力的军事反击。不过有最新消息说，朝韩双方星期六下午在板门店举行了高级别对话。之前朝鲜驻联合国的副大使安明勋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对媒体表示，朝鲜的军队不会只是空谈。平壤派到联合国的这位副大使说，韩国的广播等同于公开宣战，而且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下达命令，让靠近38停火线附近的部队进入准战时状态。星期五，在一辆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驶向法国首都巴黎的列车上，一名持枪者在列车上开火，并使三名乘客受伤，随后被其他乘客制服。反击并最终制服枪手的乘客当中有两人是美国军人。法国官员表示，列车上的枪手的身份目前还不明朗，但表示反恐方面的警力在主导相关的调查。法国内政部长表示，嫌犯在法国北部城镇阿拉斯火车站被逮捕。警方说，嫌犯是现年26岁的一名原籍摩洛哥的男子。警方表示，这名男子身上携带一支 AK-47 自动步枪、一支手枪和一把刀。法国内政部长卡兹纳夫事发后呢，在于当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两名美国公民协助迫使枪手缴械，其中一人是被枪手打伤的三名乘客之一。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起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男子遭警察枪击的案件中呢，陪审团针对被控白人警察是否有罪意见僵持不下，法官因此宣判这一审判为无效审判。2013年，黑人男子费雷尔驾车撞上附近房屋门之后呢，遭警察枪击，判决宣布后引发了抗议，一直持续到星期五夜里。美国最近发生数起白人警察被控向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男子无端开枪的几个案例。法官只是说陪审团没有达成一致裁决，但是没有透露大部分陪审员是否认为警官克里克有罪。死者家属呢，已经同夏洛特市了结相关的民事诉讼，获得了略超过$2,000,000的赔偿金。中国正在积极为9月3号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而举行的大阅兵做准备。星期六，中国开放了阅兵训练基地供外国媒体采访。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立委以来，参加阅兵式的所有徒步方队都在位于北京郊区的一个基地进行训练。训练主教官刘世旭说，来自陆海空三军的精英部队都将接受检阅。
他是三军仪仗队呼旗方队引导整个十个游牧部队方队，这些游牧部队方队啊，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抗战时期的游牧部队现役的一些代表，也是展示我们这个英雄部队的后代啊，怎么能够啊传承我们的优良传统。
组织这次活动的政府官员说，9月3号的阅兵将包括12,000人组成的方队以及200架飞机，来自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国的至少10个国家的部队都将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二战期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史无前例的大阅兵。这是中国首次邀请外国军队参加阅兵。 星期五通报阅兵情况的政府官员没有提供出席阅兵式的所有国家的名单。官方的新华社曾援引高级官员的话说，在阅兵式上有 84% 的武器装备以前都从未公开亮相过。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地球人口不断增长，成堆的垃圾无时不刻地在产生，对地球的环境造成很大的伤害。然而在纽约，垃圾不总是一无是处，有些垃圾不但可以有用，而且甚至呢可以盈利。接下来的美国万花筒呢，带您到纽约一座大型垃圾回收厂一探究竟。好，不要离开，请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那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8月15号是二次大战日本投降日，由于时差，当这个消息传到美国时是1945年8月14号。当天消息传来，纽约居民涌入时报广场欢呼庆祝。一名生活杂志摄影师在场拍摄了这张水手新闻护士的照片，捕捉了当时全国欢欣鼓舞的心情，成为代表二战结束的经典画面之一。上星期五，也就是8月14号，二战退伍军人和一般民众齐聚时报广场，重新创造这个景象，纪念二战日本投降70周年。
My call for peace, 5, 4, 3, 2, 1。
成百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少情侣扮成水手和护士，在时报广场前以亲吻的方式庆祝二战日本投降70周年纪念。1945年8月14号，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在纽约时报广场上，一名兴高采烈的水手用这个好像跳舞一般的姿势热情亲吻一名护士。当时在场的生活杂志摄影师阿弗雷德·艾森斯塔特立刻捕捉了这个经典画面。过去70年来，这张照片已经成为盟军赢得二战、美国全国举国欢腾的精神象征。上星期五，来自各地的老少情侣就在当年水手和护士的亲吻地点重现1945年二战结束当天的精神。这个活动的主办单位选定来自乔治亚州的雷·威廉姆斯和艾丽·威廉姆斯作为二战退伍军人的代表，他们带头亲吻彼此。今年91岁的雷·威廉姆斯回顾70年前日本宣布投降、杜鲁门总统宣布二战结束的情景。
There was a great spirit, a national spirit of unity and
可以感受到全国团结的精神。我们赢得战争，全国上下举国欢腾，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过去几年的战事终于结束了。
雷和艾丽·威廉姆斯两人都是海军退伍军人，他们在二战结束后隔天结婚，所以他们也在这里庆祝结婚70周年纪念。
But we didn't really meet until May of 1945.
我们1945年5月认识，6月订婚，8月就结婚了，所以一切都很快发生。在战争时期，你做什么都要很快，因为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雷和艾丽表示，能到这里代表二战退伍军人是他们的荣幸。除了亲吻活动之外，活动还包括美国国歌演唱及退伍军人讲话。一个名为拥抱和平的水手和护士的巨大雕像也在这里供游客观赏。马切罗和芭芭拉·卡尔维斯利亚是来自意大利的游客，他们说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特别的活动。
We don't have such
big feelings about it.
我们在意大利没有感觉，在这里听着美国国歌，听人们诉说他们的故事，看到两位结婚七十年的伴侣亲吻，十分动人。
斯蒂芬妮·莫雷诺和她的男友大卫·格兰特说，对他们来说，亲吻就是代表爱。
我们相信真爱，我们相信爱能横跨所有界限，不限于男女、种族、性向，所以这有很深刻的意义。
生活杂志摄影师艾森斯塔特的这张经典照片没有清楚显示水手和护士的长相，到今天也没人知道他们究竟是谁和他们背后的故事。多年来有很多人自称是照片中的人物，但是都无法获得证实。这个名叫为和平亲吻的活动是由非营利组织维持四五精神举办，该组织专门鼓励年轻人学习并了解二战那一代人们牺牲的精神和教训。二战期间，美国女性飞行员接受了非作战性质的飞行训练，让更多的男性飞行员能够投入战斗。这组女飞行员叫做女子航空勤务飞行队 Women Air Force Service Pilots， 简称就是 WASP， 就是黄蜂的意思。最近一位高龄94岁的黄蜂成员因为为国效力获得一个荣誉学位。记者舒斯曼在位于纽约市的沃安航空技术学院采访了这位女中豪杰。
新泽西人伯尼斯·海杜的小名是 B， 如今人们叫他 B 博士了。五月间他从沃恩学院获得了荣誉博士学位，这是为了表彰二战期间他为美国做的贡献。当时战争消息不断传来，国家政治危难时机，美国女性挺身而出。1943年，女子航空勤务飞行队，也就是黄蜂成立了。他们不算军人，而是文职公务员。在25000名申请人当中，有1800人被接受，1000人毕业，其中包括海杜。
Flying at night so that the beacons would have an opportunity.
我们在夜间飞，好让信号员有机会操练。拖着靶子飞，好让高射炮手有机会实弹打靶。我觉得这是最危险的工作之一了。
I think that was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jobs.
38名黄蜂成员甚至献出了生命，但对海杜来说，这是内心呼唤。
I wanted to do more for my country than what I was doing.
我当时想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我开始是做文秘的，产品也跟战争有关，可我不满足，想多做贡献。于是当我终于为国开飞机时，心里就觉得更充实了些。
when I was flying for the country.
由于海杜和其他黄蜂队友为美国所做的贡献，他们在1977年获得了退伍军人身份。2009年7月，他应邀进入白宫，见证奥巴马总统签署法案，批准向这支队伍颁发国会金质奖章。
So I was one of three WASP.
我是3名在场见证他签字的黄蜂之一，印象深刻。他真的很会讲话。
Wonderful talker.
我们需要像您这样的人为我们开飞机。
海杜对学生们说，当年在德州基地上下班的路费他要自己出，制服也要自掏腰包，每个月的薪水是250美元。他还提到，女子开这些飞机还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The significance is that we dared.
重要的是我们敢于跨越界限，驾驶大型军用飞机。之前从来也没有过女性飞过轰炸机、歼击机和所有类型的教练机。为二战生产的每种类型的飞机我们都飞过。
海杜说，黄蜂的吉祥物女精灵菲菲尼拉真的给他带来了好运。他热爱飞行，也为国家出了力，而曾跟他生活了50年的丈夫当然也是飞行员。
美国最大城市纽约每年吸引5000多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往游玩。不过纽约旅馆费用高昂，如果想要住在曼哈顿，一个晚上的费用大约200美元起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负担得起。现在有创业家想出新点子，让游客一个晚上只要花22美元的住宿费。这个点子就是让你睡在停在路边的计程车上。
如果你预算有限又富冒险精神，你到纽约游玩时，现在可以选择睡在路边的计程车里。创业家乔纳森·鲍利四月份在 Airbnb 网站上开始提供他的计程车和露营车给来到纽约预算有限的观光客。鲍利把他的计程车称为有轮子的客房，目前他有一辆计程车、三辆面包车、两辆露营车供顾客选择，不同的车有不同的价钱。他说一晚最低只需$22，每辆车都经过了改装，让他们能够容纳一张床和一座风扇。所有的车辆都停在纽约皇后区，让顾客可以眺望曼哈顿。每天鲍利会亲自清理旅馆房间、换床单，并为他的顾客摆设不同的鲜花。
我想这就是一种冒险，没人这么做过，这很不同，这很安全，你还可以看到美丽的曼哈顿景色，而且很方便，只有一站就到纽约中央车站，三站就到时报广场。会选择我的客房的人通常就是喜欢尝试不同事物的人，这真的很好玩，而且很舒服，没有几个人能说他们故意选择睡在一部计程车里。
这些流动客房看起来可能很特别，而且价格低廉，但是没有什么设备，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洗手间。
这是顾客最常问的问题，我去哪里上厕所呢？我会给他们一份当地餐馆的名单，这些餐馆允许我的顾客使用他们的洗手间。
鲍利说，餐厅关门之后，一些酒吧也让他的顾客使用洗手间。除此之外，鲍利也会提供他的顾客附近哪里有好的餐厅、咖啡店，哪里可以使用免费 WiFi 等信息。来自德国的游客菲利普说，一晚$39的客房费用符合他和他朋友的预算。
我觉得这很让人兴奋，因为这里景色很棒，而且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可以住纽约的一般旅馆，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机会。
至于睡在路边是否安全，鲍利说，这些车辆的停放地点都是在很安静、很安全的社区，目前为止没发生过什么问题。鲍利说，市场对他的流动客房有强烈需求，不过目前收支只能勉强打平。他希望有天他的这些有轮子的客房能够为他带来稳定收入。
地球人口不断增长，成堆的垃圾无时不刻地在产生，对地球环境造成很大的伤害。在纽约，垃圾不总是一无是处，有些垃圾不但有用，甚至可以盈利。我们带您到纽约一座主要的垃圾回收厂一探究竟。
纽约的人口大约是850万人，理论上每人每天都会留下一堆垃圾，这么多垃圾上哪儿去了？原来都去了在布鲁克林的西姆斯市政垃圾回收处理厂，那里有最新的垃圾处理技术。每个月该处理厂会处理20000吨的废旧金属、塑料和玻璃。纽约垃圾回收项目鼓励纽约人把瓶子和易拉罐分类放进不同的垃圾袋，城市的垃圾回收服务将这些垃圾袋送到这里来，但只有约20%的纽约人做了垃圾分类。西姆斯总经理汤姆·奥特布里奇说，这是因为这个城市的人口多样化和很高的流动率。
所有这些构成了垃圾处理的一些新挑战，这些挑战是你在一个更加郊区的同质化社会所不曾面临过的，但这座城市在面对这些挑战时表现得还不错。
这台机器被称为解放者，它撕裂了塑料袋，把里面的东西进行分类。一块巨大的磁铁把含有铁的东西吸出来，放到一个专门的传送带上。还有这台机器打破在另一个方向的传送带上的玻璃。
弹道分离器里面有活动面板，就像这样，平面的东西像纸，塑料袋等通过面板往上走，而立体的东西像瓶子和易拉罐就滚到面板下边。
价值约$100,000的光学扫描仪是整个回收处理过程中的核心科技所在。他们拥有辨别特定物体的程序，当扫描仪看见一个东西时，它就给传送带上的一系列喷气嘴发信号，把特定的东西吹到别的特定的传送带上。
我们和这些人们口中的垃圾打交道，但是他们是有回收利用价值的。
已分类的垃圾被送达打包机，在那里产生出废品处理厂的最终产品，压成捆的塑料和金属，每个重达半吨。西姆斯把这些打包的废品卖给别的工厂，给纽约人生产新的瓶子和易拉罐。
We're just making the earth a better place.
我们正在使地球变得更美好，我们互相帮助，更好的生存。我认为这是最有意义的部分。
I think that's the best part.
西姆斯厂也因他的环保意识树立起了一个榜样，在他的屋顶有太阳能电池板，在入口处有风力涡轮机，这些绿色能源提供了工厂所需能量的20%。
加州最近久旱不雨，人口400万的洛杉矶市想方设法节约用水。他们刚部署完成的省水工具是9600万个塑料球。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这是洛杉矶市民日常用水仰赖的洛杉矶水库，可看不见一滴水。星期一傍晚，洛杉矶市长贾西提把一个圆球扔进水库，细看这个洛杉矶市最大的水库，上面漂浮的竟然是密密麻麻的黑色塑料球。洛杉矶市长贾西提和洛杉矶市水电局的人员在洛杉矶水库旁边揭开了谜底，他们释放了20000个塑料球，完成了整个水库被9600万个黑球覆盖的洁净省水项目。洛杉矶水电局资深官员马丁·亚当斯表示，这些塑料球可防日晒、防蒸发、防藻类滋生，又可在水面形成保护层，所花费的钱比原先想要采用的覆盖水库项目少得多。防晒球项目的经费为$3450万，所有的塑料球都在加州制造，每个36美分，黑球直径约10公分，覆盖了洛杉矶水库71公顷的水面，阻断藻类的光合作用，减少致癌物质的发生，提升饮水品质，减少蒸发，估计每年可省水3亿加仑，足够供应8100人一年的饮水。亚当斯还表示，我们是全球第一个使用防晒球来保护饮用水的。我们接到世界各地发来的相关问题，但我们没有听说过其他地方有先例。防晒球别人也用，不过并非用来保护饮用水，而是其他的用途。洛杉矶市长贾西提表示，在加州历史性的干旱时期，必须大胆创新才能完成最大的省水目标。
好，要到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也就是 PEGGY VOA。 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听双人乐团 Striking Matches 现场表演的歌曲 Trouble is as Trouble Does。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I saw you, Daddy, coming. We were going.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中国，提起铁道游击队和那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几乎人人知晓，人人都会哼唱。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铁道游击队的事迹和战力就发生在山东枣庄一带的铁路线上。而铁道游击队的主要成员呢，也都是枣庄一带的煤矿工、铁路工人和市民。因此，生活在枣庄的人说起铁道游击队，人人都感到自豪，对抗战时期的这支抗日武装津津乐道。有一位土生土长的枣庄人，出于呢对这支部队的崇拜，花费20多年的时间来收集资料，义务宣传铁道游击队的事迹。他用自己的退休金和房产做抵押，创办了只有他一名工作人员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中的歌词，在中国已经流传了半个多世纪。上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人都知道，这是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铁道游击队》中的插曲，而电影是根据作家刘之霞1954年出版的同名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改编的。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将铁道游击队与山东枣庄联系在一起，这可能让许多土生土长的枣庄人感到郁闷。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潘福安萌发了创办铁道游击队展览馆的念头。
包括参加工作以后呢，到外地呢，互相之间同学会干什么的，有种拉你家奶奶，我家奶奶，那种拉，有的北京、南京、上海的，咱也想访咱家呀，俺一直拿俺找俺的。你枣庄是富地方，哪个省你不知道？然后我就问，枣庄有铁，知道铁道游击队吧？他知道。我早上叫早上铁队的安家，因为他们都贵家。
潘福安今年60多岁，退休前是枣庄市国土资源局的高级统计师。潘福安说，他年轻时有次出差坐火车，在火车上与其他的旅客攀谈，说起枣庄和铁道游击队，很多人以为铁道游击队的故事是小说作者杜撰的，这让潘福安感到伤心。潘福安决心开始收集资料，义务宣传铁道游击队的事迹。由于当年的队员大部分已经牺牲或者病逝，少数健在的都分散在全国各地。此后的20多年里，潘福安利用出差和休假的机会，行走于10多个省市，走访了几十名当年的老队员和亲属。 到2000年时，潘福安已经挖掘、搜集和整理到了铁道游击队的实物、史料等大约1000多件。民政部门批准了潘福安建立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的申请。展览馆虽然成立了，但这只是纸上谈兵，因为潘福安没有固定的场所。但是此后的10多年里，每逢节假日，潘福安就把自己的展览馆搬到公共场所进行义务巡回展出，并且自己担任解说员。他的流动展览馆随着他到过部队、工厂、学校和公园。他的展览馆到过北京、天津、南京和吉林。他还把搜集到的100多件实物、史料无偿捐献给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场所。直到2014年，枣庄当地政府在枣庄东湖公园为潘福安的展览馆提供了固定场地，才让这座四处漂泊了10多年的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有了自己的家。虽然有了固定场所，潘福安仍然坚持自己义务管理、讲解，而且不收门票。潘福安最愿意给参观者讲，生怕遗漏的故事是铁道游击队沙沟火车站受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递交了投降书。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敦促华北、华东日军立即放下武器，向所在地的抗日武装投降。驻扎在枣庄一带的日军拒绝向铁道队缴械，并且乘坐铁甲列车逃跑，但是被铁道队破坏铁路，拦截在铁甲列车上。经过20多年的艰辛，潘福安现在终于如愿以偿地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枣庄，知道了铁道游击队。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山东枣庄报道。
夜里2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eath， 这后来后头还有 death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此不以报应，得不偿，穷劫从你而来，怎冤冤相报，永不君子。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the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迈进国际，这一场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是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正打仗。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美国两名女性创造了美国陆军的历史，她们通过严酷训练，与94名男性军人一起。从以严克著称的陆军游骑兵学校毕业，证明 自己是强者中的最强者。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巴布来自乔治亚州本宁堡的报道。
一周接着一周的障碍训练与命令执行，考验着学员体能和心理承受能力。
你从没感受过这样的身心交瘁，感觉就要崩溃了。
陆军游骑兵要昼夜执行任务，跋山涉水。在入选这个课程的军人当中，有60%的人无法完成所有的训练。
你一天都不能休息，不能感到累，必须继续前进。
克里斯滕·格里斯特做到了，沙耶·哈维尔也做到了。
我们与任何入选的人一样想要胜出，我们显然成功了。
他们的成功令周围的人印象深刻，也反映出专家们所说的社会转变。
这确实挑战了那种认为女性竞争不过男性的看法，也表明文化确实会改变。
我不在乎是男是女，如果他们有游骑兵臂章，我就希望他们与我并肩作战。这两名女性证明了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与我共进共退，我知道他们值得信任，也希望他们能信任我。
他们还赢得了训练指挥官的褒奖。
我对他们感到非常骄傲，今后我会再次和他们合作。
星期五，格里斯特和哈维尔参加了美国陆军游骑兵学校的毕业典礼，成为第一批从这处陆军精英训练营毕业的女性。11月，还将有更多女性尝试这个课程，希望获得游骑兵臂章。与此同时，美国军方正在研究是否让女性进入那些历史上只允许男性加入的岗位。美国之音巴布乔治亚州班宁堡报道。
下面是走进美国栏目。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去探访一个能自由与艺术家交流的鱼雷工厂的艺术中心。
收看走进美国，我是杨林。今天我们来到了美国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老城区一个特别的艺术中心。说它特别啊，因为这里在二战期间曾经是美国鱼雷的主要建造工厂之一。不过随着和平年代的到来，这个曾经充满火药味的工厂也摇身一变，成为了艺术与创造力的源泉。今天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探索一下吧。
亚历山大老城区距美国首都华盛顿不过10公里，是华盛顿地区人文艺术的心脏。都市生活中繁忙的人们来到静谧的波多马克河畔，忙里偷闲，享受河边慵懒惬意的风光。在这里，每个角落都能看到历史与现代的结合。今天我们要去的就是最有代表性的鱼雷工厂艺术中心。鱼雷工厂艺术中心的前身是美国海军鱼雷制造工厂和军需品储备基地，门口的绿色鱼雷保存至今，供参观者想象曾经。这间工厂建于1918年，自一战到二战期间一直是美国鱼雷的主要生产地。战争结束之后，亚历山大市政府买下了这栋建筑，并在1974年开始允许当地艺术家使用来进行艺术创作。40年的积淀使这里成为全世界艺术家向往的殿堂。埃里克·沃特纳是鱼雷工厂艺术中心的负责人。
我们有82个工作室，165名艺术家，7个展厅，我们还有考古博物馆、艺术学校、咖啡馆和纪念品中心。
占地近8000平方米的艺术中心集中了形形色色的艺术工作室。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艺术家可不是闷头工作，而是会花时间为艺术解密。
我们非常注重解释艺术，所以你可以走进任何一个工作室，与艺术家交谈，问他们问题，看他们工作，真正了解他们在做什么，这是我们的主旨。
这是抽象画家米歇尔·赫本，他原来是一名建筑师，后来辞去稳定的工作，成为画家。 他说他自己非常欢迎公众的参与。
我觉得这种模式确实需要适应，但是我们的使命是普及，我们与公众交流，去除艺术神秘的面纱。
克里斯·厄尼曾经为波音等大公司服务，是一名工业设计师。
我改变了职业，把退休金变现，做了所有那些不该做的事，成了一名雕刻家。
事实证明，厄尼的选择是正确的，他成为了一名成功的雕刻家，就连最新版的美国大使馆馆徽都是他设计雕刻的。
国务院或使馆的很多工作人员都问我，他们使馆的馆徽上的美国鹰是不是我设计的这一版。
没想到在这里能见到设计使馆馆徽的雕刻家，真开眼界。厄尼为我们讲解他目前手上的作品，他正在为一个教堂设计门口的天使图像。他说与参观者互动是在这里工作的特别之处。
有其他艺术家来向我询问建议，这非常特别。有时候你会碰到一个以后想当艺术家的孩子。
游客可以像串门一样拜访各个艺术家的工作室，看那些正在绘制油画的艺术家是怎样工作的。博雷斯夫妇来自德克萨斯，他们慕名来到这里，正在挑选戒指。
欣赏艺术作品是很美妙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能了解艺术家的背景，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就会使这个作品更加独特。
艺术中心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就在三楼，这里是一个艺术学校，最小的学员5岁，年龄最大的有105岁。苏珊娜·贝瑟尔是教学项目的负责人。有很多孩子来这里学习，家长们带孩子来，而且很多来为孩子报名的家长自己小时候就是在这里最初接触艺术的。每年约有50万人来鱼类工厂艺术中心参观，间接为亚历山大市创造了1620万美元的年收益。鱼类工厂艺术中心不仅是老城市的地标，更成为了这个社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下次来到华盛顿地区，千万别忘了去探访一下这个特别的鱼类工厂艺术中心。走进美国记者杨丽莫甘生发自美国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报道。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去年塞内加尔基本上躲过了西非埃博拉疫情，只记录了一起死亡病例，但医生说虽然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但塞内加尔仍然不可以掉以轻心。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最近呢前往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进行采访，下面请看他的报道。
在达喀尔文方医院的莫萨·塞义迪医生治疗了塞内加尔唯一的一名埃博拉病人，他说塞内加尔仍然需要保持警惕。
我们不能放松警惕，自从我们治好了第一起病例后，出现了一些疏忽，基本的卫生措施被忽视，以前人们常洗手避免某些行动，可是从现在人们的行为来看，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埃博拉一样。
塞内加尔卫生部长最近对美国之音说，由于这个原因，政府官员将开始新一轮的运动，提醒人们埃博拉的危险性。为了仅仅一起病例，塞内加尔就花费了塞内加尔人和外国捐赠的350万美元来控制埃博拉疫情。
阿利奥恩·里是塞内加尔应急中心的协调人，这个中心主要由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同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出资成立。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从多方面提供帮助，首先他为大约50名医疗人员提供了基本的疫情课程，还培训了一些流行病临床医生。
这位医生说，除了埃博拉之外，塞内加尔的应急中心还需要更多的人类和动物综合疾病监测系统以及设备齐全的化验室。文方医院一度的埃博拉专区已经恢复为普通区域，不过塞义迪医生说，他们可以在24小时内搭起帐篷作为应急中心。美国之音迪亚洛塞内加尔报道，由易林播报。
津巴布韦的野生动物研究对象狮子塞尔西最近被杀害一事呢，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和愤慨。这一事件引出了最近美国之音对话非洲节目上有关运动狩猎的讨论。运动狩猎为社区带来经济效益，帮助维持野生动物的生存和栖息，但是它的代价是什么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西斯科发来的报道。
非洲运动狩猎中最珍贵的猎物是大象、白犀牛、非洲水牛、豹和狮子，它们被称为五大猎物，猎人需要付重金去捕杀它们。最抢手的，因此也是最赚钱的动物是兽中之王狮子。捕猎一头一般的狮子能给东道主国家带来7万多美元的收入。据说那个猎杀了津巴布韦狮子塞西尔的美国牙医支付了5.4万美元。在非洲许多的地方，狩猎五大猎物是合法的，而且有人说靠狩猎创收来维持野生动物和栖息地很重要。但是辛辛那提动物园园长杰克汉娜在与对话非洲节目主持人沙卡萨萨电话连线时说，这个问题有几点值得担心。
腐败是头号问题。我不是一个反狩猎主义者。1947年时有40万头狮子，我的孩子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有人说有10万头狮子。现在我知道，有人告诉我说狮子就剩下不到3万头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发生了什么。
亚当·罗伯茨是一个名为美国生而自由的动物保护组织的议员，他淡化了运动狩猎的价值。
其实我们发现的是，生态旅游比狩猎能为当地社区和国家的经济贡献更多。
但达拉斯狩猎俱乐部的本·卡特通过 Skype 表示，偷猎是问题所在，而不是捕猎。
狩猎是几乎在每一个能狩猎的国家支付开销的方式，偷猎的猖獗几乎遍布这片大陆上的每个地方。捕猎提供的收入会鼓励人们不要偷猎。
一个非洲来电者针对偷猎的问题做出回应。
非洲国家没有办法打击偷猎，因为贫穷，贫穷滋生偷猎行为。
吉米尔·曼迪马是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的项目总监，他说政治意愿是主要问题。
非洲需要为其野生动物的传承感到自豪，并且他需要政治参与。现在首先需要的是政客负起责任并采取行动。
同时在应对狮子塞西尔的事件时，联合国大会敦促成员国消除一切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供需双方。美国之音西斯科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目前呢，美国各地的孩子们纷纷准备结束暑假返回学校，卫生当局在这个时候发出了对新型耐常规化学治疗的超级头虱的警告。这种让人头痒的虫子会使学生无法上学，并且很难去除。最近在波士顿举行的美国化学学会的年度会议上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显示，至少呢有25个州的狮群已经有了抗拒拟除虫菊酯的能力，这是常用除虱产品的有效成分。我们稍后呢为您报道这个介绍这个报道的详细内容。
台加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的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那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那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那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对不起啊，刚才在我们播音的十多分钟时间里呢，我们出现了一些技术故障，不得不被迫中断了一段时间的播音。现在我们呢这个恢复给大家播音。美国津巴布韦的野生动物研究对象狮子塞尔西呢最近被杀害的一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和愤慨。这一事件呢也引出了最近美国之音对话非洲节目上有关运动狩猎的这个讨论。运动狩猎为社区带来了经济效益，帮助维持野生动物的生存和栖息，但是代价是什么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西斯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加利福尼亚州17岁的本·库普·佛曼刚刚从夏令营回来，带了一些不受欢迎的客人回家。
就在我挠头的时候，一个狮子跑了出来，它在我的手指上爬来爬去。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估计，每年有大约600至1200万狮子侵扰美国3至11岁的儿童。直到最近，父母们只需购买非处方产品，几天内就能除掉狮子。但是这些补救措施越来越不起作用了。科研人员说，这是因为狮子已经有了耐药性，甚至能抗拒化学品。
某些狮子有变异的可能，它们能抵抗我们用来杀死它们的任何产品。
维吉尼亚州的公共卫生官员说，狮子产生耐药性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这可能已经很多年了，几十年前就有出现抗杀虫剂的狮子的报告。
标准治疗不起作用时，父母被建议找医生开处方药，但有些家长不喜欢在孩子身上使用强力化学品，他们喜欢更自然的方法。这位加州的妈妈和其他家长一起开办了一个自然除湿的服务。
我们使用一种全天然的护理油，我们保证我们的服务有效，它不含杀虫剂。我们给孩子梳头，我们来抓虫子，省去了家长的事。
3年前在维吉尼亚州，当女儿招了狮子时，格里沃尔伯格开始了他的除湿业务。他用高温杀死湿卵，
热空气使狮子脱水。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我们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许波，不要走开，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下次我们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天津大爆炸是否将引发天津官场地震，穷二代与红二代谁比谁更贪腐。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鸿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的讨论开始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的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谈一谈天津爆炸一周以来的发展。天津今天大爆炸之后，当局第一反应是以惯性遮掩真相，控制媒体。但是几天之内，形势很快就发生了逆转。习近平数次指示要吸取血的教训，
李克强誓言要给人民一个交代，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涉入调查渎职罪，官媒纷纷出动追查涉事公司背后的神秘的操盘手和官员，甚至将事故与周永康、徐才厚等案相提并论。很快，涉事公司瑞海的多名高层被当局扣押，而深耕天津官场多年的国家安监局长杨栋梁落马，滨海新区两位官员被立案调查，而天津市长黄兴国也在事故多天之后现身，并罕见承认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当局对这次事故的处理为何不同于以前重大事故的处理？天津的惊天爆炸是否将引发天津官场大地震？我们今天首先来分析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人在纽约的陈伯宏先生想请您先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问责天津的这个调子哈，现在是越来越高。那么最新进展呢是20日的政治局会议表示要严查严办，而天津代理书记黄兴国也表示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前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李克强也先后撂出重话，那么最高检察院、中纪委都表态要办哈严办。那么你觉得这些话是说说而已，还是确实表示要当真兑现？对于天津的官场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强调问责制，那么在他先后出台了中央8项规定，还出台了军队10项规定，看上去都还是比较认真执行。因为在中国国内的一些官场上，不少的官员抱怨现在不敢吃了、不敢喝了，一些官员抱怨甚至是官不聊生。说天津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习近平没有理由不对天津除重拳，那个动真格。而且这次天津出了这么一个事，也是对习近平来说也是一个机会，重组天津市的领导班子，对习近平是一个权力变化格局的机会。天津的问题当然由来已久，那么天津的代理市委书记市长黄兴国公开承认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想这在中国的官场还是首次，这应该是习近平和王岐山直接施压的结果。
嗯，杨杰立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基本上同意破功的看法。实际上，很多分析家认为这次天津大爆炸给习近平带来一个很大的政治危机。我认为反而是他的政治机会，因为前一段时间他的反腐受阻，这次民众的愤怒，还有官场上暴露的那些的弊端，可能正好是他继续反腐的一种重新授权。他借着这机会清洗台湾这个天津的官场，这个清洗可能要涉及到全国，因为这个安全的顾虑不仅仅是这个天津一个地方，是所有的地方。那这样的这个清洗呢，会给他的反腐带来一个新的助力，同时把这些他不喜欢的官员换下去，自己的人是这个再重新的这个上马，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有利的。另外，他这样的做法会强化中国的民众长期以来的说皇帝好、官员坏这样的认识，而且只反皇帝不反这个不只反这贪官不反皇帝的这种情绪。因此呢，我觉着这个事件对习近平是有利的。
好，听听张先生的。
这是一件坏事哈，这个死伤这么严重，但是呢，这个有的时候啊，坏事也可以变为好事。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在这个事情上，他是在这个顺势而为啊。这个借力打力，所以那个本来天津跟这个北京很多事情上就是靠那么近，但是很多事情谈不拢，谈不到一起去。那借这个机会呢，他整合这个叫什么？这个京津冀这个大的经济圈的这个整合啊，我觉得是有利他这个做。
好，听听陈小农先生意见。
我觉得这一次的天津大爆炸，实际上是暴露了中国这个政府的所谓管理啊，实在是个豆腐渣工程，表面上看起来光鲜，然后扒开一看呢，是一塌糊涂，草菅人命。中国现在的这个危险化学品的爆炸已经发生过多次，以往77%的爆炸事故都是发生在运输过程中的，但这次爆炸品危险品放在原地不动，它照样杀死了大批的人。这样一种状态，让全国老百姓都没有安全感，对习近平也是个巨大的压力，等于是暴露了这个政府系统本身的巨大的弱点。我倒不觉得习近平就能通过这次整治天津问题能够全然改变这个官僚系统，我觉得这个系统是很难改变的。
好，我们知道，当然刚才大家都提到习近平也许会通过这个机会至少整治天津的官场，但是我们知道呢，当局对于天津爆炸的态度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后来的调子越来越高。我想问一下，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转变啊？例如爆炸80多个小时，也就是4天以后，总理李克强才前往这个天津视察，而天津市的主要领导更是在7天之后才会在记者会上亮相哈。那么 为什么他们都姗姗来迟？这中间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原因？陈伯公先生，听听您的解读。
这个的确不同寻常，因为在以前中国出事啊，总理都会在第一天或者第二天至少就赶到现场。比如说2008年四川大地震，温家宝赶到现场是第二天。那么这个这次东方之星6月1号翻沉重大翻沉事故，李克强也是第二天赶到出事地点。那么这次4天之后，第5天才现身。那么当然大家有众说纷纭的说法，一个比较轻度的这个描述就是说，是这个现场可能有连环爆炸，或者是说现场有大量的毒气，可能出于安全的考虑，对中央领导的安全考虑让他们不去。那么这个是一般的解读。另外还有一种解读就是说，是这个北戴河会议啊，这个权力斗争非常激烈，无法分身啊，一直到最后一刻14号都不能够那个结束，说李克强违法前往。我觉得这个这后面这个说法呢是有点牵强，因为这个天津啊，它不是新疆，也不是云南，离北戴河非常的近，中间抽几个小时去那是完全可能的。那么而且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大国的领袖来说，在这种重大事故爆发，第一现身现场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会像在民主国家会引发重大的灾难，政治灾难，比如说什么内阁总辞啊、政府倒台都可能发生。那么中国当然有一党专制的这个保护层，不会发生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不排除的可能性，我就想到2001年美国911恐怖攻击，当时总统布什在外地，那副总统切尼和其他官员在白宫立即疏散，紧急疏散隐蔽，转移到了地下室。那么这次是不是说这个他们不管在北戴河还是在天津开会，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像原子弹袭击一样的蘑菇云冲击波这样的大爆炸，是不是震惊了中共高层？他们以为发生了针对他们的一种袭击，所以他们做了紧急的疏散和隐蔽，经过几天的隐蔽之后发现可能这个能够安全的出来了才出来活动，这个可能性我觉得也不能排除。
好，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
对北戴河政治斗争之说应该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设想李克强如果是在北戴河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赶快到现场去只会在他政治斗争中加分。如果他真正的在这个救灾中立功，没人敢动他，所以这不应该是他的这个选择不去。我觉得呢，就是安全顾虑可能是第一考虑，因为第一它这个安全顾虑实际上有三层次。第一个呢，就是是不是还会继续爆炸，随时都可以有新的爆炸，有这。第二呢，就是说爆炸以后是不是有毒气在空气中。第三个就是破空所讲的，是不是人为的破坏，有恐怖袭击的可能。从这个后来郭声琨来这个主持会议，到天津，到最后的这个事件调查小组的组长由公安部的副部长来担任，而不是安监局的人员来担任的话，这就说明官方还没有排除是不是人为破坏的这么一个可能。所以呢，我认为这种安全的顾虑是第一的。
对你说的这个郭声琨当然是公安部长，那么以前呢这个调查安全事故出现调查都是安监局，那么这次不同寻常是安监局和最高检察院，不是公安部和最高检察院。对，
是的，张先生，因为这个安监局长啊，他本身这次就是这个被调查了嘛。
对，
这个人在这个现场是吧，18号那天就被这个被宣布要这个去调查，所以我觉得这个晚几天主要的考量是安全的因素。这个刚刚建立讲的几点，我觉得都符合这个逻辑。主要就是化学品的爆炸，而且出现了这个连环爆，你不知道后续还有没有，这是一个，而且这个爆炸以后，有些这个像这个氰化钠这些这个物质还在。它碰到水啊，碰到酸啊，它会产生毒气。你让这中央领导跑去，他自己想去，可能手下人也不让他去。
对，
这是一。第二个就是说，会不会恐怖袭击？恐怖袭击是不是到此为止？或有没有后续行动？所以这些都在考量中间。那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个有可能的，就是说这个安监局长当时其实他们也在评估要怎么处理他。这个没有让他挂帅来调查事故啊，请公安部出来，一个是安全。第二个就是他们你自己的问题这么多，怎么能自己调查自己呢？
对，
对没有。
对，当然你刚才大家说到的是为什么李克强等中央常委没有去出现，但是天津的官员迟迟好几天以后才出现，确实也是一个非常说不过去的问题。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天津从一开始就在捂盖子。我们都知道，这个实际上在爆炸的第二天，瑞海公司这个当事公司，他的10个人已经被天津市政府扣押。有的在医院里，有的在被关起来了。但是天津市政府抓了他们4天，一直秘而不宣，就是不想让老百姓和媒体发现这10个人和天津市政府有什么猫腻。最后是李克强去了，然后天津市政府才被迫宣布了这10个人名单，然后2天以后北京的媒体就把所有的线索都给挖出来了。现在看来 这一次的爆炸，天津市政府有严重的这个责任，有些可能甚至像这个天津这个交通委下面的这个交通运输港口管理局，甚至是间接责任人，就是说他有刑事责任。
好，我们再来哦。好像杨建立先生有什么
要补充的？我觉得天津方面有三个方面的顾虑。第一，一开始他知道自己的官员是什么样，就是说这个掩盖事实，新闻这个发布会出现了很多的丑态，这些都暴露出天津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天津市和天津港之间他要扯皮，到底是谁的责任？
对对对，
谁都不敢先出来，出来就等于承认自己的责任了。所以这个里边扯皮要花时间。再一个，像这样的公司背后的老板是谁？最后涉及到哪一级官员，到现在还是一个最重要的大家不知道的信息。
嗯，
天津市委也不见得就知道，所以他出来怕讲错，
也怕动到大老虎，怕
动到他不应该动的大老虎。只有李克强这样的层次的人去了，严令了，他才敢讲，一切责任由李克强来负责。
嗯，
所以他这里是中国官场的特性所决定的。
这很有意思。好，我们再来看看舆论控制啊。我们知道最初几天这个官方的控制舆论限制信息非常厉害，但是到后来给人的一个控制不住的感觉，从官媒到社交媒体哈，都开始释放前所未有的这个信息量，尤其是新华社、央视这些媒体都在起底这个瑞海和这个官方的关系等等，这个非常不同寻常。我就想问问陈伯公先生，您觉得这是这个民间的这个情绪太强烈，官方控制不住呢，还是说当局有意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开言论？你的解读是什么？
我看到这个媒体的表现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央媒体和天津市地方媒体都在掩盖真相、封锁信息。那么这个当时那个还有300多个的所谓的网站或者账户被查封，还有所谓的传谣者被捕。那么后来几天之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看到民情汹涌啊，这个民愤这个滔天。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中央媒体有所开放，但天津的媒体还在捂盖子，所以这个就出现了一个夹击的态势，就中央媒体跟民间舆论夹击天津官场。那我认为这主要是释放，倒不见得是一个媒体的开放，应该是中南海释放了个信息，要对天津官场动手，所以说放任这种夹击。但是即便在这种夹击中也出现了互相矛盾的一些信息，比如说这个焦点访谈，央视焦点访谈说测试出有神经毒气，也根据专家的口吻，但是另外人民网就马上发文说这个应该是一个重大的误判，说没有神经毒气，还是怕引发社会恐慌。不过现在天津市民就回答这个问题，天津市民说原来这个农民烧秸秆，这个天津市政府不让，说是检测的重度污染，然后这个市民要那个在这个放鞭炮春节，说不让，说监测的重度污染，市民甚至马路边烧烤也不让，说是有重度污染。这次怪了，有这么大的重大的爆炸，这么大的毒气蔓延，据说监测到一切正常，没有超标。而且李克强在现场发生一个天大的笑话，李克强问周边的人说，这个我闻到的是什么气味？旁边的官员回答说，是氯化物，没有超标。这个回答就让我想到好像一个京剧的台词一样，自取威虎山，一个人说脸红什么，一个说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都是好像是这个一套的。后来人家又说什么脸红什么，说这个脸红什么，吃了这个那个激素豆芽，怎么又黄了，这个喝了娃哈哈，说这是一个道理。
好，张先生。
我觉得这个刚开始啊，中央媒体也好，天津媒体啊，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报道非常少，非常的这个面非常窄。
嗯，
这个主要的原因我觉得还是一个惯性思维。这个上面没有人发话，这个媒体想到的第一件事按照惯例办嘛。那以前碰到这种事情，当然就尽量把它的这个影响力啊，把这个东西都缩小，对吧？这个影响形象。但是后面呢，因为这个事情这个涉及的面太宽，全世界都在关注，你捂也捂不住啊。在这样的情形下，我觉得这个大概中央也做了评估，他觉得这个不是形象问题，这是一个事故。
对，
而且对这个习近平而言，正好来整治一下天津，也不见得是件坏事。所以这个从中央媒体开始来说，有一度大家网上都在传嘛，全世界在看天津，天津在看韩剧。
对，
是
好。
在这个媒体的这个官媒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控制信息，因为这是它的这个惯性。而且它这个惯性它有它的道理，因为任何这样的灾难都有可能查到不应该查到的人，所以大家就捂盖子。我觉得从一开始连中央也不知道这个信息要放到什么时候，我不认为他现在就非常清楚信息应该放到什么时候。
现在不清楚，
他是根据形势呢进行放，在放的过程中有很多的控制，现在一天仍然是两个命令，
对
于这个信息，然后呢继续封网站，继续删帖子，所以这个是这个有限的控制性的开放信息。包括习近平在20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上所下的7个指示里边，其中有一条叫做资讯
公布与舆论工作仍然是控制性的释放信息，来符合他自己的这个政治形势和他自己进行清洗官场的这个需要。而在整个的这个信息公开中，他肯定不去允许讨论这个灾难的制度原因，
对
共产党的领导的合法性问题，
还是要以不挑战，
还也这个是要看到这种有限性。
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我们知道其实就在这两天呢，外面有大量的图片显示在这个滨海新区附近的这个海河出现大量的死鱼哈，居民说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而天津的环境部门到现在还表示在水里面没有发现任何氰化物，就是刚才就是印证大家刚才说的，说明官方在安全环境信息方面仍然没有完全公开透明。您的看法？
不光是在环境问题上，在空气污染等等方面，官方的信息释放呢还是加严格控制的，而且在重大的死伤细节上现在还有一些秘辛没有公布，被掩盖起来了。主要就是就在这个爆炸区和这个居民楼之间有六栋两层每层有十个房间的民工楼，这十几个合在一起是上几十个房间，每个房间至少有两三个人，这些房子是在那个爆炸以后完全被炸没了。那个后面的高层几十栋高层被炸，但是呢这些民工楼是在高层之前更接近火场，所以受到的冲击和这个燃烧应该比高层要严重的多。但是现在关于这些民工楼里的民工哪儿去了，天津市和中央政府都假装不知道。
好，我们知道这次天津爆炸哈，就是媒体有一个很不同寻常的做法，就是纷纷的起底这个涉事企业瑞海国际公司的这个背景和官场以及权力的关系。那么刚才大家都提到，最开始大家不敢说，因为不知道这个大老虎最后到底是谁。那么现在起底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最靠谱的说法是什么？那么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现在最靠谱的是有两个人，涉及到这个，一个叫做董涉轩，就副董事长，那么他是前天津港公安局长的儿子，那个公安局长已经去世了。那么这说明这个公司成立的时候的确是有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成分在里面。那么这个，而且这个公司只成立了3年，发展迅速，竟然能够经营如此大规模的违化物品的一个仓库，而且其中有8个月根本没有资质都在经营。那么另外还有涉及一个人物，就是国家安监局长杨栋梁，这个人受到查处，因为他曾经当过11年的天津市副市长，而且是常务副市长，还这个天津官场混了18年。我注意到官方在起底这个杨栋梁的时候，其中提到一些事情呢，提到了戴向农，比如他说杨栋梁在2006年天津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就说了一句含蓄的话，说时任天津市长的是戴向农。那我的解读是因为前段时间说车峰戴向农的女婿已经出事了，那么这个说法是证实戴向农已经出事，因为金融腐败已经被关押，恐怕这次要两罪并罚对天津的事情。但是这次事件却没有提到一个关键人物，就是这个时任这个当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现在任政治局常委的张高丽。因为在2007年戴向农就卸任了，后来是张高丽主政，而这个杨栋梁是张高丽的第一助手。那没有提到张高丽是因为政治局常委，是不是刑部上常委？但是张高丽本身来说，对习近平正在跟江泽民做权力斗争，而张高丽是江泽民的亲信。习近平做斗争并不是跟那个退休了已经没有权力的江泽民做斗争，而是跟江泽民的代理人做斗争，在政治局常委里面的代理人做斗争。习近平成立那么多小组就是为了避开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那么现在是一个天赐良机，他拿下张高丽，但是就看看习近平有没有这样的胆识和魄力，也可以检验外界都在传闻说习近平是继毛泽东以后最有权势的领导人，那么可以检验他手上的权力和权威有多大。
嗯，好，听听杨建先生对刚才张高丽这个说法。
最近媒体一直在揭底瑞海公司的这个背景，实际上接到一定的时候，一定的程度，我觉得基本上就停下来了。嗯，比如说接到这个天津港的这个公安局的局长这一点，再往后就不敢讲了。包括这个杨栋梁也是含含糊糊的讲了一些事情。
对，
但到底我从我自己的判断来讲，从这个黄兴国的这个态度来讲，我认为恐怕不是一个黄兴国这样的级别可以解决的问题。
嗯，
恐怕后边大老虎还在背后，是不是张高丽现在没有信息。但是这个张高丽如果直接要被查出来直接和这个瑞海公司有关系，或者因为这个牵出来很多的证据链条，能够查出张高丽很多的这个腐败的证据，包括有这个巨额的贪腐的话，我想恐怕这次他难逃这个一劫了。
嗯，
但是如果没有直接的证据，恐怕这个他还有2年的时间， 恐怕就自然下岗了。那因为它本身也是自然下岗，所以要看这个最后到底是牵扯什么出来什么样的信息。
嗯，好。
对，因为这个杨栋梁做过张高丽的副手啊，做了整整五年。他之前做过这个戴向荣的副手。那这个这次这个杨栋梁被查，最后能不能查到这个张高丽？刚刚这个监理讲了一个很关键点，就是说如果张高丽跟这次这个公司啊，瑞海公司有直接的任何牵扯，那可能会动到他。
对，
哎，那如果没有直接的牵扯，但是从这个安监局长这条线上，如果也能牵扯到他，可能也会影响到他。如果这两点他都没有涉及，他作为一个过去的一个市委书记，我觉得大概动不到他。
嗯，好，我想问问陈小农先生，我们知道天津呢一直是作为北京附近的一个独立王国哈，因为一直是个直辖市，那么在政治上可能有它一定的一个独立王国的那种感觉，而且据一些外面的报道，就是认为天津的领导层一直有一种保守之风，它不像深圳也不像广州等等这些沿海城市，它有一点保守。那么从这一次天津领导层的这个处理来看，确实显得很无能，而且官僚作风也很严重。那么这次你是怎么看这个天津事件对于天津的官场会有什么影响？您的解读是什么？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昨天看到了《新京报》提供了一个最新的证据，就是他拿到了一份天津市政府的不对外公开的秘密文件。这份文件明显的揭露，这一次这个爆炸事件是天津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给瑞海公司的一个特批，这个特批是违法的。就是在瑞海公司没有危险品资质管理的这个资格的情况下，给了他一个经营危险品的特别许可，时间是6个月。再追查一下的话，发现实际上这个交通港口管理局在过去的2年中连续的给瑞海公司开绿灯，所以他实际上是造成这次爆炸事故的一个重要的责任人。进一步看的话，半个天津市政府的政府部门都和这次爆炸案有各种各样的牵连关系，为这个瑞海公司保驾护航，包括比方讲天津市的安监局，他明明知道瑞海公司不能够经营危险品，但是他假装不知道，一年半不去过问，让瑞海公司违法经营。另外天津市的发改委、国土局还有海事局、公安局、海关等等政府部门都与这次案件有直接牵连，所以半个天津市政府都牵连在这个案子里头了。从这次情况来看，天津市的整个市政府相当一部分政府部门实际上不但是这个保护或者受贿，而且是严重的渎职，对这次的这个爆炸事故有直接的责任。
嗯，好，当然，陈小龙先生，您刚才提到的是天津自己官员本身的无能或者是渎职哈，造成这次事故。但是我们从一个更大的层面来看，我们知道，刚才张国华先生提到一点，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他力推这个京津冀三地的这个协同发展计划。但是外面以前已经陆陆续有些报道，就天津呢以天津自贸区为后台，向北京要一些条件，要物资等等。那么一些分析人士会认为呢，就是北京这一次肯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就是用这个安全两个字让天津呢就是屈服、低眉顺眼。那么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天津这个地方啊，刚才提到独立王国，它的确是个独立王国。天津港呢，就是独立王国中的独立王国，完全不受人管，据说有双重领导，最后谁都不知道谁领导谁。那么这个天津这个在这个地方有个特征，它是政治上保守，经济上平庸，社会上庸俗。几十年来，天津人都说天津除了这个狗不理包子以外，其他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的创新和名牌。说几十年还是狗不理包子。那么这个跟这个主政人有关，像张高丽，他从山东到广东到天津，他的风格就是四平八稳，甚至阿谀奉上。那么他在这个2012年十八大前发生了一个大火，他完全没有负责，而且平步青云，高升政治局常委。那么当时因为他是江泽民的亲信和这个属下，这个得意门生，所以他能够平步青云。那么而且这个张高丽一个最典型的一个画面，就是说登泰山，他在山东主政的时候，江泽民登泰山，江泽民坐着八抬大轿，随时那个张高丽跟在后面一步一趋，一个高高在上，一个一步一趋，那个情景就好像说什么呢？江泽民大喊一声，这个小德张高丽说奴才在，张高丽说江泽民说开路了，这边说扎， 说这就是这么一个图像，说张高丽这样的人主政天津呢，使天津更陷于这个保守。说所谓的自贸区，他根本没有跟中央叫板的一个资格，但是由于他是独立王国，使这个中央对他来说针插不进水泼不住。但这次应该是一个机会，就是中南海对天津官场整治，进而深入到自贸区的这么一个机会。
嗯，说到这个，
补充一点，
哎，请讲。
我们现在都在把矛头和关注点集中在天津市政府身上，还有天津市政府和与中央，比方讲张高丽的关系。
嗯，
我想强调一点，这次国务院也有直接的责任，原因是国务院直属的机构国家安监总局，就是杨栋梁那个局长，在他任内颁发了一个行政法规，这个也行政法规本身严重违法，
是
就是说他给了瑞海公司的非法经营开了绿灯。这个规定是说，从此在港口经营危这个经营危险品的时候，不需要危险品资格证查证。
嗯、好像是只要有港口证，
这个文件一旦发出去，
对、
就造成了严重的危险。
嗯、
那么，作为一个安监总局发这样的文件，是到底是杨栋梁个人这个受贿才批下去的，还是说这是个集体的受贿，或者呢，这是个集体的糊涂？
嗯。嗯，
很明显国家安监总局发这个文件是要为这次事故负责任的。同样的，李克强作为总理，他下属的机构犯这样的重大错误，是也应该问责的。
嗯，好，昨天就是这两天哈，这个新京报和那中新社都发了文章，专门讲天津港区被称为独立王国，那么这显然其中有挑战他的意思。我们知道这个，说到这个天津港区啊，我们知道这个天津自贸区今年四月份才挂牌，而出事的这个滨海新区呢，就是自贸区的主体。它今年本来要推出5000万人民币以上的项目，就是3000多个，1300多个，总投资是要达到1.2兆亿人民币。那么现在出了重大事故，天津自贸区显然是面临很多的问题。你觉得这个对于天津未来，对于天津的经济会有什么影响？杨建林先生，
天津会有大地震，天津的经济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天津港被称为独立王国，之所以说它是独立王国，是因为利润太大了，是一个太肥的地方了，所以大家都纷纷去争，
对，
所以是弄得这个权责不清，
对，
一直是这个双重领导，条条块块，一起领导，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只有权没有责的这么一个状态。你想，
而且是垄断，就是中心社说就跟相当于垄断，
相当垄断，就是我只有权不要负责这么一个状态。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天津港。现在你刚才主持人讲到1300个公司，啊，那每个公司后边都有一个利益链条，有一个腐败链条，所以会涉及多少官员，我们只能去想象。
对，
所以里边要这个公开的信息太多了，是不是中国当局有胆量公布所有的信息，我都打一个问号。
嗯，
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讲，这次这个一定让他地震下去，因为这个像天津这样的独立王国，像天津港这样的独立王国，是他在上任之前就形成的，可能他在里边都没有绝对的这个影响力，这正好对他是一个机会。而且不仅是天津，在其他地方据说都要进行这个换班，而且现在在中央党校去年开班了一个100人的县级领导的这个班子，一年的班子，然后这个结束以后就会逐步的进入这个部长、副部长级的这个替换，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
所以我认为天津的大地震是在所难免，而且对于1000多个公司进行盘查，他不可能不敢不盘查了，因为每个可能都有可能涉及到一些这个危险的这个顾虑，所以呢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1300个这个公司啊，那只是大公司，那是5000万这个人民币投资以上的公司，小公司可能还更多。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啊，这个天津港，这个这一次当然受冲击，天津市也会受很大的冲击，无论是它的政治地位也好，经济这个地位也好，都会受冲击。比如说这个天津港自贸区，它现有原来的这些规划，通通都要延后，就是说这个资金的投入一定会放缓，这个公司的进驻一定会延后，这些是跑不掉的。但是有一点，只要天津港的这个经济地位在，它的这个重要性啊不会减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会延后，但是不会影响它未来的政治和经济的地位，尤其是这个领导班子重组以后。
好，最后还有2分钟时间，请陈破空先生、陈晓东先生最后点评一下。陈破空先生，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有一个说法叫化工围城，说天津呢，尤其天津港已经被这个5000多家这个化工工厂这个包围，而很多的老百姓不知道，这次很多老百姓这个受到震撼之后，特别是那个事发地点只有600米，他们就这个抗议，抗议开发商，一个开发商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没被告知这里有什么化工品或者是危险品，说另外这个说不仅是天津，而且全国范围内都有，总共有2489个定时炸弹，类似的定时炸弹高危化学品就在居民楼附近。几百米不到1000米不符合规定的地方，说这次天津市政府有几个关键词叫什么呢？记者会说我不知道，我不清楚，我不掌握，这是他们的关键词。想想连天津市的领导都不清楚不知道不掌握，全国人民还知道和清楚什么呢？说这个是一个，我说天津大爆炸炸开了一个大中国，就炸开了这个制度的大窟窿和大黑洞。
嗯，我们知道其实中央马上在天津爆炸之后就出台了一个试行方案，就是专门讲高危物品的这个管理哈。好，陈晓农先生，您还有一分钟时间。
这次中央政府基本上还是这个就事论事，但是我觉得天津这个爆炸实际上炸出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天津市政府是个窗口，让我们看清楚了政府官员们办事能力极差，团腐能力十足，不是一个两个人，是一批人，一大片人，那么再换一批别的人来就比他们强吗？恐怕差不多。
嗯，
所以剩下的问题就是这么一个官僚体制，这么一批官员，这么一个制度，中国能解决什么问题？
嗯，好，杨建立先生好像要向
我想刚才我们的讨论基本上基于这个官场上的一些微观的东西，实际上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我觉得有个根本的原因，实际上前两位也提到了，是个制度原因，就因为中国的这个政治度造成了中国官场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在反省天津的问题的时候，不能不反省制度上层面的问题。
嗯，
这个是我最后的一个评论。
而且仅仅是这个还不仅仅是个天津的问题，天津啊，它不管怎么保守，不管怎么守旧哈，它毕竟是一个北方的大城市。
对，
其实全国你放开来看，
只要
真的比天津的问题严重的还多的是，
肯定是一样。
碰巧今天这个事情发生在天津，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可能希望他能够借这个事情啊，能够把这个高危的这些产品的这个仓库也好，生产也好，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刚刚朋友又讲到，全国这种定时炸弹真的不知道有多少，
太多了。好，天津的爆炸是否将引发天津官场地震？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稍后呢，我们要看看穷二代当官是否比红二代、富二代更容易贪腐。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美国之音VOA卫视呢还特别制作了一支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借由二战老兵和烈士遗族的回忆，带大家寻找历史真相。《穿越1945》的纪录片将于9月7日周一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敬请关注。好，我们来看一看。
夜里2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ad， 这后来还有 Dad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是不以报应得不偿，兄弟处理之恩，则冤冤相报永久记。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
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the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外族入侵，这一场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就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再打仗。
好，欢迎回到8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追逐权力，获取利益，穷二代要达到这些目的，一定会比红二代、官二代人性更扭曲、贪腐更严重吗？这是前不久中国媒体《南风窗》最近一篇题为《从郭伯雄看穷二代落马官员心路历程》的评论所得出的结论。此文偏激大胆，出台以后很快被删除，但引起的舆论反弹却持续不断。那么红二代一定是否会比穷二代高尚，更具有道德免疫力吗？这种穷二代卑劣论是否在为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背书？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杨建立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文章的中心论点就是说，红二代、官二代呢，他们因为跟这个权力结构已经是同为一体，所以他不用扭曲自己，出卖自己才能够爬到最上面。那么你觉得这种看法，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分析他们的出身，到最后他们能够爬多高，权力多腐败，这个是有意义的话题，而且的确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了不同出身的心理上的某些不同。但是我觉得这篇文章这个讲的这个夸大了这种作用。实际上呢，你想想，他腐败的原因不是因为穷，也不是因为富，也不是因为你地位高，也不是因为地位低，是因为权力不受限制，不受制约。无论谁到了那个位置，可能都要腐败。那么这个官二代、红二代呢，他这种腐败呢？他可能心理造成了，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有权的人，地位就很高，我给他称作是抢。那么这个平民呢，我给他称作是偷，说偷和抢那么一个关系。但是实际上你发现什么呢？你这个平民一旦做了官，实际上下面很多人也给他跪，这时候他有抢的那种心态。那么就算是个高官的子弟，上面还有比他爸爸官还大的，他还要跪。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这一品大员也要给皇帝跪，说每个人的心理都是相当复杂两面的，并不是像这篇文章讲的就那么的清晰。
好，
这篇文章啊，有些现象描述是没有错，好，有些现象我们确实也看到了，但是他以这个以偏概全，好，用这个个别的这个案例来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我觉得这个有点太过。是这样讲，不是每一个穷二代这个上位做官都需要扭曲人性，都需要这个贪腐啊，甚至什么这个连这个这个家里的太太都要送人。没，我觉得这个讲的太过了。这个可以这样讲，就是说穷二代啊，出身寒门的人，他要达到这个官位的高度啊，可能做出的努力要比那个红二代稍微多一点，因为没有知名度，他也没有关系网，对吧？红二代在这些方面比较占优了。
好，听听陈晓东先生意见。
我觉得这篇文章其实是取比，它的核心是挖出了一个它不便直接点出来的问题，就是特权传承，这是我的一个用词，就是说红二代、官二代可以通过他们父辈权力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好处，或者容易升官，或者容易发财。那么虽然很多红二代和官二代并没有利用这种机会，或者是这个自己不愿意利用这种机会，但是利用这种特权的传承来获得好处的红二代、官二代比比皆是，而普通平民子弟是没有这个机会的。这种情况在中国这个制度下是得到保护的，所以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没有办法明着说出来，但他这篇文章的取笔暗示的是特权传承问题。
好，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这个中国古人说啊，饥寒起盗心，富贵重淫欲，也就是说富贵的、饥寒的都可能犯罪，只是这个动机不一样。那么这篇文章讲这个穷二代跟红二代对比啊，说是个穷二代更容易心理扭曲，更容易自我作践，自我的这个践踏踩上去才能够上去。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红二代也好，这个官二代也好，他们本身早就扭曲了。我们要知道，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革命目标是什么？是解放全人类为人民服务。但是他们的家族一旦在北京建政之后，他们的孩子享受的就是特权特工。比如说在有布票肉票的年代，他们就有更多的布票肉票，另外他们还可以有那个戏票。还有就是说他们读书是保送，比如上什么北师大附中啊，上什么八中啊什么，另外他们上大学也是保送，上动不动就是北大清华，后来当官也是保送，什么送到第三梯队去培养，逐渐提上来，所以他们在享受这个特权本身的过程中就已经堕落了，就已经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以这个情况下，所谓穷二代、这个官二代、红二代，他们的这个腐败是一样的，都是因为制度导致的腐败，而不是因为人性。人性当然有腐败的因素，但是如果把中国跟美国的制度换一下，恐怕美国照样会发生那样的情况。而中国如果是 来了200年的民主制度的话，恐怕情况也不一样。
嗯，我们知道这篇文章在网上因为引起很多的人骂哈，那么一个最主要原因，或者大家看到的一个直接表面，就是说这篇文章似乎在暗示，就是红二代、官二代呢，他不用扭曲人性，所以呢，他们的这个人格似乎就要更高尚，道德也好像要更高尚一点。这一点是让很多网民感到非常不满，痛骂这篇文章的原因。
实际上，这个人写的这个人呢，他揣摩了一些问题，但是又说的比较肤浅。
嗯，
因为可能他看过一些欧洲的小说，
对，
里边一些这个贵族表现出来什么呢？比如说这个我们看了富尔斯泰写的，托尔斯泰写的那个什么《战争与和平》里边的贵族，这贵族把国家看的是自己的。对吧？我战争的时候，我一定要自己去保卫。我不保卫，还能让其带别人去保卫吗？
嗯。
而且贵族中，对于这个，因为他见到的财富多了，见到的权力多了，他一旦见到财富和权力，他就不是那么的显得那么的这个急切、贪婪。这种一种贵族的气质，他想说这个东西，实际上他没有说准。因为实际上，中国最值得研究的一个题目，在很少人去研究，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已经统治了66年了，可以说他已经有三代、四代人。在官场上了，仍然没有这种贵族气的培养。
嗯，
我们看上去的官场
啊，他
一代代的见到权力、见到金钱，还是那么的贪婪，就是说看上去仍然像流氓、像强盗，但是就找不着那种贵族。这个倒反而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他是想，真正的贵族气，找不着。
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文章反映了一种愤怒、一种气愤，就是说有些人啊，他出身寒门，好，本来吃过很多苦。可是，一旦有了权以后，贪腐起来，贪腐无度，这种反差，让人
也让人
觉得特别的
难以接受。
我觉得是，
对，因为我们知道，在郭伯雄《徐才厚》里面，就是这个文章里面提到，确实是你回到当初的乡村的那些老百姓，都是说啊、哦，他们当时是多么厚道，多么努力，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最后形成一个很大的反差，
就是你去贪腐一点点，有个度，大概老百姓也都能接受。就是说，为官哪有不贪的？可能贪一点，大家也可以接受。
嗯，
像这种贪这么多的，可能十代、八代、十代、二十代都花不完、用不完的。你贪腐那么多干嘛去？
但是这个红二代和官二代，他一直都在贪，没有揭露出来。现在揭露的不够多。
对，
他那个贪可能是非常惊人的，而且手段是更加恶劣的。
不，也可能，这个。
这个我觉得说的很对，就是说他这个文章有个前提，就是红二代、官二代贪的少，
对，
贫民出身的贪。
他现在试图把红二代、官二代写成是贵族气，我说那个贵族气，反而根本在中国是没有。他应该研究为什么没有。
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们现在在中国谈反腐败，我们要注意到有一个特点，反腐败只反受贿不反特权，而中国的腐败的根子其实就从特权开始，而特权呢是所有共产党国家建立政权之后必然会出现的，苏联、中国都是一样。刚才破空提到，比方讲一建立政权，官员的公用住宅特权，这个家庭有这个勤务员给他服务的特权，医疗特权，食品消费品的特权，子女受教育的特权等等等等，在他们看来这是理所当然，其实这就是腐败。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特权传承，就是官二代、红二代用父辈的权力为自己升官或为自己发财，其实不过是这个腐，就是特权这套制度的一个分支。
嗯，
如果这样看的话，腐败的根源其实就在这个制度上。那么同样的，中国如果是只反受贿，只反官员到了高官位置上受贿而不反特权，中国的腐败是挖不掉根的。实际上我们刚才也提建立他们也谈到，现在的这个红二代如果有机会，他们捞的私可能比徐才厚多得多。这个比方讲，这个我们都知道，像王震的儿子、邓小平的女儿，他们可都不是普通的富。邓小平的女儿在几个女儿在深圳圈的地，那的价值都在千万以上。
所以是富可敌国。
李鹏的家族，李鹏的家族也是红二代、官二代。
对
他
其实很多
啊、非常多。他的贪腐的幅度恐怕恐怕更大。
我们知道，确实呢，习近平反腐哈，他外界对他一个最大的批评就是说他是选择性反腐，那么很少触动官二代、红二代，而针对的这个目标呢，基本上呢都是一些平民出身的官员。那么有人就说这篇文章呢是在为习近平的这个选择性反腐解套背书。那么陈鹏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倒不这样看，因为这篇文章呢，他提到一些说法，比如说有一个说法说，这个权力场是一个黑箱，平民官员从这头进去，从那头出来，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事实上，他说权力场是个黑箱，前面加两个字，中国权力场是个黑箱，民主国家权力场并不是个黑箱。另外，他说平民官员从这头进那头出，实际上任何官员从这头进那头出都变了一个人了。事实上，他这句话是含蓄在批评现在这个制度，而且《南风窗》这篇文章也被删除了，说这篇文章的确是一个，就是啊，小龙刚才讲是个曲笔，是个春秋笔法，他事实上是变着花样在对现在的选择性反腐表示不满，而不是背书。他这个因为现在这个反腐大家都看得清楚，实际上是红二代并不比这个穷二代啊这个贪腐的少。举例讲，前段时间有个案子，一个民生银行，一个安邦公司，民生银行那个行长叫毛晓峰，因为他是平民出身，说他被逮捕下狱。那么安邦公司跟他一起犯案，那么安邦公司的后台是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所以说安度难关，安然无事，手上几十个亿没有事。说这个红二代跟官二代的命运不一样，一个是根基深关系网广能够保全自己，一个根基少关系网差就是不能保全自己。说今天所查出来的，因为是平民的案子很多，官二代的这个红二代官案子很少，说给人的感觉是好像穷二代更贪腐。经济上也是这样，我注意了一下中国的亿万富豪中，凡是平民的亿万富豪几乎全都落马了，什么穆奇中啊，什么杨荣啊，什么杨斌啊，什么等等等等，全都落马了。但是反过来，亿万富豪中的那些什么像邓家族啊、李鹏家族啊、江泽民家族啊，这些子女都还在，都没有落马。说受到的查处不一样，而且马云现在是中国的什么首富？马云到了最后关头也是要勾结红二代、太子党，如不然的话，他拿不到这个靠山或者这个。一个安全保障。说如果说不是这样的话，当时那个国家工商总局来查他，他就倒霉了。国家工商总局不仅不能查他，还要跟他一起商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因为那些官二代、红二代群起给国务院施压造成的结果。说官二代、红二代所受到的这个待遇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他们的差别。
嗯，说到红二代、官二代的这个待遇哈，刚才因为陈晓农和陈伯鸿先生提到，就是红二代、官二代所享有的特权。那么我想也谈一谈红二代、官二代自身表现出一些狂妄和自大，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外面就是大家提到反腐的时候，很多一个非常普遍的说法就是说，红二代觉得是自己的父辈打下了江山，这个江山就是我的，所以我对他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拥有感。而平民出身的官员，他们以前包括像胡锦涛这样的官员，平民出身，那么他们就觉得就是看家的，就是看门的。所以这中间有一个，其实有一种红二代、官二代的这个心态，就是说这种狂妄自大的这种心态。杨先生，听你点评一下。
对，这种心理上是有这种区别的，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行为方式。
嗯，
这个红二代呢，他就认为是这个自己家的这个江山，啊，那个在这个时候因为年龄的原因，他自己还没成长起来的，有一批这个官像胡锦涛这种人去管了一下家，他们就感觉到管得没好，差点把自己的江山给这个葬送掉了。
嗯，
所以上台以后啊，表现出来
利益分配不均
啊，利益不均啊，利益不均。
他
另外一个呢，他一看，哎呦，你这个官二过这个本来是我们的管家，你们怎么这么富有啊？
对，
就快要超过我们了，甚至比我们更加这个富有，更加这个有权了，心里不平衡，所以造成了他上台以后的这个对于这个平民官员的打击，这种心理是应该有的。这个红二代还有一个普遍的心理，就是迷信权力。过分的迷信权力，从这个习近平身上可以表现的最为充分。他太相信他手中的权力可以实现一切了。那这个危机不断的出现，虽然刚才我们说天津的危机可能会给他带来一个契机，但是他整体的表现就是过分的迷信权力，而且这种过分的迷信权力给他自己造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麻烦。
嗯，好，
这个心态上啊，这个官二代啊，红二代，他有一种这个理所当然的这种感觉，
嗯，
这个权力给他了，啊，他其实好多很多时候不需要去争取，不需要去努力，这是人家分配给他的，
嗯，
所以我们从起步阶段看，这个穷二代至少还是奋斗出来的，
对，
他在起步的时候他真的是做出来的，所以从很多时候你看，从能力上，这个穷二代的能力不弱的，
嗯，
还是很强的，
对，
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贪腐的形式啊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去这个受贿啊，贪钱啊，有的时候这个红二代、官二代他不需要收贿啊，不需要那个钱，那个资源是分配给他的，直接拿就好了，而且他也觉得理所当然。
嗯，
还有一个可怕的一点，过去啊，这个民间也有一种想法，觉得哦，他是这个高干的子弟，他好像得一点比较容易被接受。
嗯，
这个一个很穷很穷的寒门出身的一个人， 这个，然后有了权利了以后，哎，然后这个一下这么有钱，这么有权，人家反倒更嫉妒他，觉得他不应该的。就是说，整个这个社会的这种，
他一种扭曲的观点。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很多民间的人，比如说对于红二代反而更抱有好感，虽然知道他们贪腐很厉害，官二太子党，为什么？他觉得这些人吧，至少是将门之后，至少是大家之后，他觉得他还有点统治的这个气概和气势。实际上，对于习近平的评价，我们知道民间很多也是觉得他有这个红二代的气势，很多人提到他的气势气场对于习近平，那么这个也挺有意思，听听小农的意见。
中国对特权的这种所谓的尊重，或者说是这个对特权的
默认
保护，
至少是
还有对特权的这个传承，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一种毛泽东讲的什么接班人这个概念的产物，就是大家你们是红二代，所以你们就应该接这个政权的班子，江山是你们的。但这对不对呢？完全错了。如果按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按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里面没有一条是关于这个的。共产党从来在他党章里没有写着我们打这个江山是为了让传给儿女万万代是我们家的。所以这个接班人概念，特权系统还有特权传承，其实是违反共产党自己的意识形态的。他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头完全没有正当性，所以他在道德上也是不道德的。
好，听听陈伯文先生。
我觉得这个平民做官呢，这个心态不一样。刚才讲到胡锦涛有一次这回讲说，这个说穷二代容易贪腐，说胡锦涛是躺着中枪，因为说胡锦涛是唯一一个出身这个平民的这个当了总书记的人，其他的不一样。像这个江泽民还假装有一个养父是是新四军，实际上人家接触是二加二减，二加二甲二尖，那么实际上这其他都是红社会的。但是胡锦涛也是邓小平指定的结果，要是邓小平不指定，胡锦涛也出不了头。而胡锦涛出头就是非常小心谨慎，据说他当王储当接班人那十年小心谨慎到什么程度呢？家里书和他的书房里一本西方的书都不放，一本西方的书都不读，以至于后来他当上国家主席啊，去俄罗斯访问的时候，人家那个普京问他，那个苏联领导人问他读了什么书，这个俄国领导人问读了什么书，他居然说卓亚与苏拉，说这个搞得大家面面相觑，因为你连一个什么复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林伊娜都说不出来，居然说个卓亚与苏拉，说这个他小心到这个程度，就是说他很知道自己的权力根基是太浅了，很容易就被人颠覆，说完全是谨小慎微，唯唯诺诺，说很多平二代，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红二代实际上比穷二代是更加的无知和狂妄。要我们看，我们知道，就杭州贪金钥匙出身的人，都是娇生淫逸、娇生惯养长大的，根本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根本不知道民间疾苦。而且穷人的孩子，你看中国有句话说，穷人的孩子能读书，什么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还知道一点民间疾苦。说这个时候把穷二代跟红二代硬要拿起来说谁比谁高尚啊，这个实际上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只要这个，我就说，只要这个制度不改，只要制度给他一个庇护，任何人进入这个箱子，他都会贪腐。
好，最后还有一个评论，对于这次这个文章，蓝风创这篇文章有一种评论，就是说呢，现在中国社会存在一种普遍现象，就把人标签化、把人面具化的这种趋势越来越演越烈，在中国社会。那么笑贫不笑娼是其中一种很大的趋势，就是对于穷人或者是贫寒家庭的人，歧视非常严重。实际上我们知道，比如说城市人对于民工或者农民的这种歧视，那么他们觉得这篇文章呢，也代表一种，就是只是把它推向一个极端，一种笑贫不笑娼的一种社会风气。杨建林先生，您怎么看？
对，这个以前呢，在我们成长的时期，共产党呢是把穷人道德化，就是无产阶级是高尚的，资产阶级是腐败的，什么这些。现在你把一个社会分成不同的阶层，然后给贴上道德的标签，这种东西都是错误的。
对，
这个道德是这个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它并不是因为你属于某个阶层，道德就比别人更高或者更低，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这个中国的很多歧视是制度化的，比如说对农民的歧视，它是户口制度里边规定的，
对，
天生的就是要对他进行歧视。现在到农民工到城里里边，由于没有不可能享受公共服务，因为他这个是户口制度所造成，说造成了他生活非常低下，造成的那种状态让其他人看不起，
子女
没办法接受公共服务，成为留守儿童。所以中国的歧视超过了任何国家的所谓的种族歧视，这种歧视是地域性歧视、阶级性歧视， 这个是制度的深层原因。所以今天我们来谈这个话题，还得反到制度上来看。
对，
好多的事情，我们从小也是从这个一个小城市慢慢的这个自己靠自己的努力成长，经历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我们知道这里边的歧视是多么大。
对，而且你说到这个很有意思，中国以前是把穷人道德化，现在我觉得穷人没有说非不道德化吧，但是至少社会歧视非常严重。我自己的感觉是，
而且甚至有的这个人民代表说要进北京要拿签证。
对，
所以这个就是巨大的歧视。
是的，
对，首先啊，这个贪腐是不问出身的。
对，哦，
不管你是出身平民，你还是出身这个官二代，就官家，这个贪腐起来是一样的，这个都是见钱眼开。第二呢，就是说这个这些这个贪腐的这个行为啊，在官场上，这个中国这个官场，很多人说这是一个大的染缸，就不管你什么出身，你跳到这个染缸里，你出来就要变颜色。
其实
这个没有错。刚刚这个坚立强调，就是说这个问题啊，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制度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觉得除了制度以外啊，还有一个就是过去讲叫道德滑坡，现在是没有道德。钱就是最高道德，这是最大的问题。
嗯，好，陈小龙先生。
刚才国华谈到了这个大染缸，我发现呢，在共产党国家，其实谁反腐败，谁自己会垮台，这个是苏联和中国都有过的教训。当年赫鲁晓夫曾经想剥夺一部分官员、高级官员的特权，然后又想通过干部轮换制来避免受贿、避免腐败，结果呢，下台的是赫鲁晓夫自己。他被贪官干掉了。胡耀邦在任上曾经在85年通过一个中央的决定，要求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属不得经商。最后呢，胡耀邦垮台了，这个文件成了废纸。现在几乎领导干部的子女全都在经商。那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个制度，就是共产党建立的制度，它是在保护腐败。而这个制度谁建立的？它就是由这批官员、这一批红一代、红二代们共同在维护的制度。他们的价值观从根子上讲，不是反对腐败，而是维护特权，这个维护腐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刨制度根的问题，它还得对这个特权的这个社会群体要有一个社会批判。
嗯。好，陈伯公先生，一分钟时间。
我想起了这个《红楼梦》，想起了大观园贾府。这个书里面所写的这个大观园啊，看上去啊都是这个灿烂辉煌，而且这个主人贾政，朝廷命官贾政给他儿子贾宝玉做教育啊，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看上去都是非常光鲜的。但是这个作者借用这个家谱交大的口气说，这个大观园除了门口的两个石狮子是干净的，其他都是肮脏的、龌龊的，都是见不得人的。所以说，所有这些所谓的红二代、官二代，或者是这个富二代，这些家族也都是一样，只要拿出来看，是没有一个干净的。所以刚才提到这个老百姓对这个特权有一种啊，这个还觉得了不起。实际上，老百姓里面有一种奴性心态啊。这个上次那个薄熙来出事的时候，外国记者到那个重庆去采访，就指着一个薄熙来住过的别墅说看他住这么好的别墅怎么样？有这个老百姓居然说什么他那么大的官应该说这个。这个奴性心态也是一个问题。
好，各位，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到这儿就必须结束了。感谢我们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张国华先生、程小龙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呢是美国之音二维码。